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六篇，这一篇的题目是神的恢复与进一步的创造的目的。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人类的生命的创造。这个生命是带有最高的知觉的更高的生命。前面一篇第五篇是一段差劲的话，是讲到第四天的光。那在这一篇我们是继续第四篇来研究一下神的浮躁和进一步的创造的过程。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启示出一个由神格所举行在神格之间的会议。我们说在神格之间，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三一的。用人的字眼，我们可以说在神格中有三个身位，是一位神，有三个身位。我不能解释这件事，我只能说神是三一的，是一位神具有三个身位。在这里有一个会议，是由神格里面的三个身位所举行的，并且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这一次的会议，还有他的决定，就引进了生命的成熟。神在第六天前半创造了牲畜、野兽和爬物以后，他没有立刻继续造人，反而他是先开一个会议来讨论这件事。第一章第26节说，神说我们要造人。我们假如仔细的读这一节，就能够看见这好像是一次的会议。神说我们要，神是一位，但是代名词却是我们，这个就证明神是三一的。并且这里不是说我要造，而是说我们要造。我们要造这个词的意思是让我们有一点交通，有一点相异。可能你认为我推论的太多了，不过呢，在圣经里面我们要这句话的确是含有相良相异的意思。在前面神创造了所有的生命各项以后，神还需要创造人作为最高的受造生命，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来彰显他自己。要完成这件工作，需要三一神父子灵在人身上做工。这个在整本圣经以下的各卷书里面得到充分的证明。在这一点以前，我们已经看过了生命的八个项目。不要忘记这八个项目，神在第三天的末了，在第四天的光以前，他创造了青草、菜蔬和树木。在第四天的光以后，他在第五天又创造了鱼和鸟。然后在第六天的前半，他创造了牲畜，以牛为代表，野兽以狮子为代表，还有爬物，所以就有了三项植物的生命和五项动物的生命。在我们来看，似乎全地都充满了生命了，不过呢，还没有生命的成熟。在这个地上的生命的成熟是人的生命，甚至在6000年后的今天，地上还没有生命能够超越过人的生命。你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你是非常的高，比青草高，比菜蔬和树木高，比牲畜、野兽、爬物高，你是最高的受造生命。没有人就没有生命的成熟，所以三一神就开了一次会来引进生命的成熟。三一神决定创造最高的受造生命。下面一点讲到生出做中心的人。做中心的人生出了，他是有最高的知觉的更高的生命，这是生命的成熟，有神的形象，能够为神施行管制。在这个地上，人是中心，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来，诸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凡是在天空的阳光、雨水、空气，这些都是为着地上生命的长大。没有阳光、雨水、空气，地上不可能有生命。所以诸天是为着地，这个地连同所有的生命是为着人。我们都知道，矿物是为着植物，植物是为着动物，而植物和动物又都是为着人，而人呢是为着神的，所以人就是中心。诸天立定了，地也预备好了，万事为着人的生存的都预备好了。赞美主，神不是先创造人，然后要人去等待，等神为人立定诸天预备地，不是，相反的，神是先立好了诸天，预备了地，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才叫人来到。末后，神才创造人，人是列在末后，但是呢，人过去是中心，现在仍然是中心。这个就好像东方的传统的结婚，在这样的结婚里面，新郎预备了一切，然后最后新娘才来到，不是新娘先到，等着新郎来预备一切，不是，乃是一切都预备好了以后，新娘才来到。同样的，全地就是神婚娶的场地，神已经为着他的婚娶预备了一切了。那这个新娘是谁呢？新娘就是人，人是一切受造生命的成熟，没有人就没有成熟。你去看看草，又绿又嫩，但是呢，它缺少形态，缺少外表，它没有面孔。菜蔬包括玉米啦、小麦啦，这些在形态上是较为发展，不过呢，它还没有脸孔。树呢是更大了，它结出果子，结出种子来，不过呢，全都没有面孔来彰显自己。在这三个层次的植物生命以后，又有了鱼了，鱼是第一个层次的动物生命。鱼有脸，有两个眼睛，不过呢，鱼的头不是清楚分别出来的，鱼没有景象。那鸟呢？鸟就开始有明显的脸和景象，鸟有眼睛、耳朵，还有一张小嘴，有一点近乎人的脸。牲畜就好像马啦、牛啦，他们的脸呢就比较像人的脸。接着牲畜就是野兽，尤其是狮子，狮子的脸呢是很接近人的脸的。虽然达尔文他是愚昧的说人是猴子的后代，不过呢，有许多野兽的脸呢的确像人的脸，那是真的。但是不管是鸟啦、牲畜啦、野兽啦、鹰啦、牛啦、羊的，他们的脸是多么像人的脸，他们都不是人，他们有所缺，他们较低级，他们不是受造生命的成熟。以西结书一章五节还有十节说到四活物，这个四活物看起来像人，每一个活物有四个脸，人的脸在前面，狮子的脸在右边，牛的脸在左边，还有鹰的脸在后面。鹰的脸在后，因为鹰的脸不太像人的脸，狮子的脸和牛的脸是与人的脸很近的，不过呢，人的脸是最高级的。所以人的生命是一切受造生命的成熟，只有人能够彰显神，并且施行神的管制。关于人的生命最显著最奇妙的事，就是他的知觉。我们的确有最高的知觉，我们的知觉要比鱼啦、鹰啦、牛啦、狮子啦更高。就着知觉来说，人的生命是最高的。我们要喊说哈利路亚，在这个宇宙里面，在这个地上，人生出来了，人造出来了， 具有带着最高的知觉的生命，它能够彰显神，代表神的生命，这真是奇妙。人的创造是这样的重要，以致三一神在造人以前要先开一个会议。天空已经浮躁好了，诸天已经为地的缘故立定了，旱地也露出来了，为着生出植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看看天空，有太阳，有月亮，有星宿，有雨水，有空气。看看地，有青草，有菜蔬，有树木。看看空中，有飞鸟，看看水，有鱼。看看地上，有生出野兽和爬物。而人呢，是这一切的中心，来彰显神，代表神。在神创造人以后，他安息了，他满足了。下面呢，我们回头来看一看，就是前面几篇里面我们所讲的都是关于这个创造的过程，那是 A 点。现在呢，我们来看 B 点，就是这个整个创造是有什么中心呢？所以现在我们来到神浮躁和进一步创造的中心点。那这个中心呢，是有三个点，第一是恢复地，第二是得着人，第三是生出生命。第一，恢复地，神需要恢复地，为着生出生命并管制。只要地仍然在死的水底下，就不可能生出生命或者有管制。为着要有生命，要有管制，地就需要被恢复。所以第一是恢复地，第二呢是得着人。第二个中心点是要得着人，做神自己的彰显，并且对付神的仇敌。在以后我们还要来看这一点。第三个中心点是生出生命，为了有能力彰显神并且为神管理，这个生出生命是必须的。要记住这三个中心点，第一恢复地，第二得着人，第三生出生命。虽然神所创造的东西极其众多，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记载里面只提到生命的事以及与生命有关的项目。因为神的浮躁和进步的创造是以生命为中心，神一切的创造都是以生命为中心。他恢复地，创造人，生出各种的生命，目的都是为着彰显他的自己，并且对付他的仇敌。除了中心点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创造的目的。现在我们来看神浮躁和进一步创造的目的，这个目的是极其重要的。这个目的呢，主要是有两面，第一面是要得着人来彰显神。神浮躁和进一步的创造的主要目的是要得着人，是一个团体的人来彰显神。神所创造的人是一个团体的人，神没有创造许多人，神在亚当这一个人里面集体了创造了全人类。神创造了亚当，而亚当呢是一个团体的人，集体的人。在亚当被造的时候，你跟我都被造了。如果今年你是30岁，不要说你是30年以前被造的，你是30年前出生的，没错，但是你是6000年前就被造了。虽然我可能比你早生40年，但是我们都是同时被造的。在亚当被造的时候，你跟我都被造了，因为我们都集体的在亚当里面被造了，我们都包含在亚当里面。神没有创造一个一个单独的人，乃是创造一个团体的人来彰显他自己。在26节，神说使他们是众数，只有一个人，但是代名词是他们，这个证明这个人是一个团体的人。在这一节里面有我们这个代名词，是代表三一神，他们这个代名词呢，是照样表明人是团体的。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创造了一个这样的团体人， 使人能够彰显神的自己。这个人里面有神的形象，外面有神的样式。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两个点，就是形象跟样式。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件事，就是形象和样式。所有优秀的圣经读者都同意，形象是指里面的东西，样式是指外面的东西。我们都有一些里面的东西，就好像心思啦、意志啦、情感啦，也有一些外面的样式，就是身体的形状。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里面的形象。第一，神的像是基督。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和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都说，神的像是基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神是看不见的，但是呢，他有一个像，看不见的神有一个看得见的像。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基督却把神表明出来。我们都或多或少的见过基督，彼得见过他，约翰见过他，在主复活以后，五百多位弟兄同时看见他。他这位基督真是神的像。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到，基督是神身位的印象。这是第一点，就是神的像就是基督。第二点呢，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而神的形象就是基督，所以人就是照着基督的形象来造的。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然后第二十七节呢，就说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开头是我们，然后是他。当然第二十七节这个他的形象意思就是基督的形象，所以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第三个点呢，就是亚当就是基督的预像。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说，亚当这个首先的人是基督的预像预表。假如我们为着某某人拍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那个人的预像或者预表。亚当是基督的照片，基督是神的形象，而亚当是基督的照片。照片怎么样是某个形象的彰显，照样人的被照是为着做神形象的彰显。神这个形象就是基督。我可以用手套来做一个说明，手套是照着手的形象和形状照的。手和手套都有五个指头，手套是照着手的形象照的，是为着手能够穿进手套里面，手充满了手套，手套就彰显手了。为什么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照的呢？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基督进到人的里面，借着人来叫他得着彰显。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一、二十三节清楚告诉我们，人被照是一个器皿，就是一个容器。人不是一把刀子、一个水子或者什么工具，它不是工具，它是器皿、容器。罗马九章二十一、二十三节更说，人被造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来盛装神、盛装神的荣耀。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个瓦器呢，就是手套，有一天手进来了，内容就进到这个容器里面来了。我们这班人只是盛装基督的器皿。这是第三点，就是亚当是基督的预像。第四点，基督是照着人的样式造作的。有一天基督来是照着人的样式造作成的，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说的。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作的，而基督反过来又是照着人的样式造作的。你看这不是很奇妙吗？到底是谁照着谁呢？这是相互的，人是照着基督造的，而基督又是照着人的样式造的，使人能够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 得着神的生命。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却是一个事实。哈利路亚，我们都得着了这个生命。下面一点说到人能够变化并且磨成基督的形象，因为我们有着神圣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能够变化并且磨成基督的形象。在这里有两件事，变化磨成。变化是里面的，磨成是外面的。我们有心思、情感、意志，这一些东西都是照着基督造的。毫无疑问，基督他有最好的心思、最好的意志、最好的情感。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不是很真实的。请你再想一想这个手和手套的例子。人的手啊，它是有一个大拇指和四个指头，那手套呢也是一样，有一个大拇指和四个指头。我们不能说手套的拇指不是拇指，它是拇指，但是它和真的拇指相比起来却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的心思和基督的心思相比，就好像手套的空拇指，基督的心思就好像人手的真拇指。我们有智慧，但是我们的智慧也是好像一个手套上的空拇指，而基督的智慧呢，就好像那个手上的真拇指。有一天，这个真拇指进到手套的拇指里面来，两个拇指就成了一个了，一个是外表，一个是彰显，一个是实际，一个是内容。我们的智慧只是基督智慧的容器，基督智慧的彰显。你有爱吗？是的，我们都有爱，但我们的爱是空手套。我对所有做妻子的说，你不要盼望从你的丈夫得到爱，就是你的丈夫爱你，那个爱也是空的。赞美主，那是空的，因为是空的，所以基督的爱就能够进来。但是呢，事情不是一直那么容易，为着让基督的爱进到我们里面来，可能要有一点的对付。手套的手指头啊，可能是扭转弯曲啊，不让手伸进来。同样，我们需要一点的对付，叫基督的爱能够插到我们里面来。有一天，基督的爱进到丈夫那个虚空的爱里面，那个时候，你就要借着丈夫虚空的爱享受真实的爱，就是基督的爱。赞美主。我们一切所有所事所能的，通通只能是一个空壳子，最好用来做容器，盛装基督一切的所事所有和所能。基督是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不断地在我们里面做变化的工作。我们的爱、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都不够，我们天然的所有没有一样是够的，因为都是虚空的、有限的。基督的数值和成分必须要进到我们一切的所事里面，基督的智慧必须进到我们虚空的智慧里，给我们有基督的心思。腓立比书二章五节，我们的心思必须是一个容器来喂着基督的心思，基督的心思必须要充满我们的心思，然后呢，我们的心思就要变化成为基督的形象。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都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这是里面的变化，这里面的变化也要成为外面的磨成。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说的。下面一个小点还是关于这个里面的形象，他说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同形于基督荣耀的身体。我们都是照着基督造的，有一天基督在我们的样式里面来到，我们接受他，他就进到我们里面。那这一位基督现今在我们里面做变化的工作，不止把我们变化成为他的形象，也要把我们磨成他自己的形状。到最后，他要来 使我们外面的身体改变形状，同行与他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完满的、完全的、终极的与他相像。当他看自己，他要说，你们所有的人都像我，但我们看自己，我们要对主耶稣说，我们都像你，你也像我们，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都要像基督，基督也要完完全全的像我们。基督和我们，我们和基督，都会有一样的形象，一样的样式。这个就是神创造人来彰显他自己的定旨。一面说来，人的创造已经完成了，但是今天变化的过程还是继续着。我们现今乃是在变化的过程中等候他的回来。好，前面是讲的形象，下面就讲的样式。人的被造不光是里面照着神的形象，外面呢也是按着神的样式。在创造里面，一切别的项目都是各从其类，唯有人却不是从人的一类，乃是按着神的样式。形象怎么样是指神里面的所事，照样样式一定是指神外面的形状。神和人的关系是一个奥秘。一面圣经说神是看不见的，另一面圣经又说，甚至在主耶稣成为肉体成为人以前，在旧约的时候，神就有几次显现为人了。基督有几次都是以人身体的形状出现。当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他看见了三个人来，这是耶和华和两位天使向他显现。亚伯拉罕邀请这三个人进到他的帐篷，侍候他们一顿大餐，他们都和亚伯拉罕一同吃，神和亚伯拉罕同吃，并且他们有透彻的交谈。这个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被称为神的朋友。假如我们读创世纪第十八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朋友交通的记载。神是亚伯拉罕的朋友。过了一回呢，两位天使被耶和华打发走了，耶和华自己仍然留下来和亚伯拉罕在一起。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面前，就好像一个朋友一样。这个就是成为肉体之前的基督。基督第二次在人的形状里面显现，是在比卢伊勒雅各的事例里面。在那里说有一个人要来制服这个刚强的雅各，但是呢，雅各竟然与神摔跤，神在人的形状里面与雅各摔跤。这个雅各真是刚强，神制服不了他，一直到摸了他的大腿窝，他就瘸了。到那个时候，雅各问说，请告诉我你的名字是什么。神说，不要问我的名字，只要让我赐福给你。至终雅各知道了，他面对面遇见神了。比卢伊勒的意思就是神的面，在那里显现出来的神乃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他假如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怎么能够和雅各摔跤呢？另外，神以人的身体形状显现，是在约书亚记第五章。那个时候约书亚他背负着击败耶利哥的重担，神的军队可能在第二天就要出去攻打耶利哥了，他们的首领约书亚背负了这一次战役的重担。在黄昏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在那里考量着这个局势，突然他看见一个人。约书亚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呢？那个人说，不是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个人呢也告诉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那就是神所在的地方。 凭着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在成为肉身以前，曾经几次的以人的身体的形状显现，这真是一个奥秘。回头来说，青草它没有脸，菜蔬树木也没有。从动物的生命开始，我们看见鱼有脸，但是不太像人的脸。再来看鸟类、牲畜、野兽，再来是人，他的脸呢，就是人的脸呢，和神是非常像的。这是一个奥秘。无论如何，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智慧、有意志、有情感，就好像神所有的一样。不过呢，就没有实际就说就是了。我们的所有只是一个彰显，我们需要有内容。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形状，一个形象的形状，就好像一张照片一样。不过呢，照片没有实际。当人照着神的形状、神的形象被造的时候，但没有神的实际。在他被造以后，他还需要把神接受进来。不管人多有神的形象和形状，他并没有神的实际或者神的生命。人失败了，于是神就在人的形状里面来，他在这个形状里面而死，并且复活来拔高这个形状。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我们现在很容易就把神接受进来。我们都已经接受并且得着这个神圣的生命，并且借着这个神圣的生命能够有神的实际。这个神圣的生命现在在我们里面运行，要把我们虚空的生命变化成为在实际里神圣的形状。这个就是变化，至终我们要磨成他的形象。圣经就是这一个奥秘的启示。我们都必须要看见我们被造所造着并按着的神的形象和样式，是太重要、太中心、太关键的一件事了。我们都必须要看见基督如何就是这个形象，并且基督如何被造作成人的形状，使我们能够把基督接受进来做我们的生命和实际。最终基督和我们要调和成为一个，我们就是基督的外表和彰显，而基督是我们的实际和内容。他要和我们成为一，他要像我们，我们要像他，然后呢，我们就要向全宇宙彰显神。现在我们能够看见为什么神要创造诸天和地，为什么神创造了人的生命，这个就是宇宙的中心和意义。假如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就不知道什么是宇宙的意义，也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今天我们的确知道宇宙的意义，也知道我们在哪里，要往哪里去。我们在这里是要彰显神，并且要与他相会，与他合一。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就好像青草一样，这个生命长大就变得菜蔬，成了树木了，然后成为更高层次的生命，鱼、鸟、牲畜和野兽。我们假如不达到受造生命的顶点，就不能彰显神。我们需要人的生命。根据以西结书一章五节、十节和启示录四章六到七节，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生命的九项，只有四项是在神面前有代表的，就是鹰、牛、狮子、人。这四项在神面前代表着一切在神面前的受造物。在以西结书和启示录里面没有提到青草、菜蔬、树木、鱼或者爬物。在勇士里面，在一直到永远就不再有海了，所以就没有鱼了，自然也就没有爬物了。要在神面前做代表的乃是人，连同生出狮子、鹰。我们都需要长大，一直达到更高层次的生命，或者更高生命的层次，就是生出狮子和鹰的层次。 我们必须要往前，直到达到人的生命所表明生命的成熟。只有这个生命能够彰显神，只有这个生命能够为神管理，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要不断的长大，从植物的生命长到动物的生命，从动物的生命长到人的生命。最后我们有一点进一步的话，你们听说过圣经里面一切的真理都是撒在创世纪，尤其是在第一章。那我们已经看见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说到关乎光的事，而这个光发展贯穿整本圣经。我们已经看见了第一天的光、第四天的光，以及这些的光的发展一直到圣经的末了，就是末了的两章，在哪里说不再有黑夜。至终神自己是他所救赎的人的光。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是一般蒙救赎的人，我们不需要日光、月光和任何别的光，光就是神的自己。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所撒下的种子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就发展完全了。同样的原则，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有形象这个词，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的形象是为着神的彰显，彰显神就是彰显神的荣耀。这一个小小的词形象是一直发展，直到圣经的末了，就长成了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整座城外面有比喻的外表，假如你读启示录四章三节，你就可以看见那个坐在宝座上的看起来像比喻，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比喻，然后自重新耶路撒冷整座城又是用比喻建造成的，城的墙也是用比喻造的。从每一个角度、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边来看，新耶路撒冷都有神的外表，这个就是神形象的彰显。今天早上当我在导读的时候，有弟兄问我，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十节，还有启示录到第四章六到七节，这里两次提到四活物。在以西结书里面，每一个活物有四个脸，前面的脸是人，后面的脸是鹰，右面的脸是狮，左面的脸是牛。但是你从以西结书往前到启示录第四章，你会发现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在启示录那里的四活物，每一个只有一个脸，第一个不是人，是狮子；第二个不是牛，是牛犊。牛跟牛犊不同，牛是比较老，牛犊比较年轻。哎，这很奇怪。按照我们来看呢，以西结的牛应该是牛犊，启示录的牛犊应该是牛。先是叫年幼的，然后是叫年老的。但是呢，圣经是先提叫老的，然后再提叫年幼的，先是牛，再是牛犊。哎，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啊，不是越过越老的，而是越过越年轻的，我们越长大就越年轻。在启示录，狮子是排第一，牛犊是第二，人是第三，鹰是第四。那位弟兄他问我，以西结和启示录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就是排的次序不一样。原因是这样，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四活物的次序是根据四福音的次序，在马太有狮子是君王，在马可有仆人奴仆是牛犊，在路加有人，在约翰有神是飞翔的鹰。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以西结书里面的四活物，严格来说是神的荣耀的彰显。什么是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就是基督。当神的荣耀得着彰显的时候，那个就是基督了。但是请注意这个差别，以西结书的四活物是神荣耀的彰显，而启示录的四活物呢是基督自己的彰显。从神的荣耀到基督自己，在这里就有一个进步了。 所以呢，在启示录里面，四活物的外表就好像四福音里面的主耶稣。这个就是说，启示录里面的四活物就是基督的彰显。我不是说他们就是基督，他们不是基督，但是他们彰显基督，他们彰显基督的所是。基督有四方面，君王、奴仆、人、神。基督有这四面，而这一位基督需要在他的造物里面得着彰显。所以在这个宇宙里面有四活物，代表每一个层次上各种的生命来彰显基督。下面还有另外一点，就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每一件东西，除了黑暗、死水和爬物以外，其他全部东西都是基督。那灵来复义，那是基督，基督就是那灵。基督也是化，光来了，光也是基督。空气毫无疑问是基督，灵是基督，化是基督，光是基督，空气也是基督。那旱地呢，也是基督。青草是基督，因为基督是我们的青草地。菜蔬是基督，基督是五谷、小麦、奉献花和各种美丽的蔬菜。各样的树呢，也是基督，基督是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生命树。鱼呢，鱼也是基督，基督是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喂饱五千人。基督徒啊，大半都只注意那五个饼，忽略了那两条鱼。基督不仅仅是五个饼，也是两条鱼，它是出于死水来滋养我们的。此外，基督也是鸟，它是大鹰。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说，基督是大鹰，将以色列人背在他的翅膀上。他是一只大鹰，将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有一天基督说，他是一只大母鸡。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末了，基督说，我是母鸡，我要把你们都聚集在我的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基督又是牲畜，是公牛，是牛犊，是母牛，是绵羊，是羔羊。基督也是狮子。最后基督是人，是真正的亚当。还有基督也是日头、晨星，还有月亮的真源头。在创世纪第一章你可以看见，一切都是基督，基督就是一切。假如你只享受基督的青草，你就不够资格彰显它。你就是享受它做菜蔬和各样的树木，你仍然不够资格。甚至你假如享受它做鱼，你还是不够资格。虽然你可以享受基督那么多，但是你不够资格来彰显它。你必须要从这些生命的层次进步到鸟的生命，然后你才能够开始有资格彰显基督。鸟的生命是在神宝座前做代表的四类生命里面的一类。我们提过，在创世纪第一章九类的生命里面，只有四类是在神的宝座前做代表的。我再给你重复一下，是哪九类？青草、菜蔬、树木、鱼、鸟、牲畜、野兽、爬物和人。在这九类里面只有四类，就是鸟、牲畜、野兽和人够资格彰显基督。青草不够资格，青草是好的，但是却是最低层次的生命。菜蔬、树木、鱼也都不够资格。当然一切的爬物是永远被弃绝的，他们是要下火湖的。只有四种，就是鸟、牲畜、野兽和人有清楚的脸。你的脸就是你里面所示的外在表现，你里面的所示借着你外面的脸彰显出来了。我们已经提过，青草、菜蔬、树木都没有脸，鱼有脸，但是不够清楚，也没有景象。我们需要较长的景象，使我们的脸更分明。在这九类中间，只有四类有清楚的脸，而在这四类中间，人的脸最好、最高，并且呢最分明。以你的脸 和鹰的脸、牛犊的脸和狮子的脸比较，你要看见你的脸是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在你里面，人的生命是比鸟的生命、牲畜的生命和野兽的生命更具特征。照着神的经纶，基督是有四方面。第一，他是人，但是呢，他像牛犊一样服侍人；他是人，但是呢，他像狮子一样征战、支配并且管制；他是人，但是他能够像鹰一样飞得远、飞得高。虽然我们需要人的生命来彰显基督，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牛犊的生命、狮子的生命、老鹰的生命。当我们有这四件东西，我们就能够完满的彰显基督。好了，现在我们能够看见创世纪第一章形象这短短一个小词已经经过了很大的发展。不光有四活物在四面彰显基督，最终还有新耶路撒冷，一座具有神的形象彰显基督的高大的城。神看起来像比喻，而新耶路撒冷的外观也是比喻，与神的外观一样。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的实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